我今天早上起来以后，我就祷告，我说今天我讲的道是要喜乐的一篇信息，所以我就求主让我能够喜乐。假如讲道的人都不喜乐，怎么可能让听到的人喜乐呢？但是我跟我的妻子今天早上出去晨祷。我们是走祷，一面走一面祷告。走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头很昏。诸位知道我最近一直有头昏的毛病，我就也觉得不舒服。可是我心里面在祷告，我说靠着主，今天我仍然能够，虽然头昏，但是我灵里面喜乐，还能够讲这篇道。我以前也讲过这段经文，但是呢，我这次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求主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来看看怎么样子能够靠主常常喜乐。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这经文里面如果用红字标出来的，就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当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今天的讲道呢，就大概的分成3部分。第一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喜乐本身是圣灵的果子当中的一个。然后我们要从腓立比书以及其他的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些榜样，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靠主常常喜乐。最后呢，我们要看这个有喜乐了以后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好，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当中的一个。有许多的这个解经家提醒我们，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单数，虽然有9个不一样的这种品格，但是它是一种果子。圣灵只结一种果子，不会结很多果子，但这个果子里面有9种不一样的品格。那么我们看到喜乐是其中的第二个。所以，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灵命长进的一个必然的表现。当你里面有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你就必定会有喜乐。那么，这个喜乐呢，跟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在英文里面，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名词，一个是 joy，另外一个叫 happiness。那么，喜乐呢，是从内心所出来的。那么，它从内心的深处涌出来。而且，这个喜乐从内心的深处出来的时候，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的。当圣灵动工在你里面，使得你有喜乐的时候，你在外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你里面仍然有喜乐。就像我今天早上，说句老实话，我身体的状况不好，我头昏，但是我里面仍然可以涌出喜乐出来。因为我跟主讲，我说主啊，你必须要把个果子给我啊，因为我今天要讲道，讲道的人必定要有喜乐。那么，而且这个喜乐呢，是隽永而且历久弥新的，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快快的来，也快快的走。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住的地方附近就是农田。那么那些农夫啊，种一些红薯，他们收获了以后呢，那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就跑到那个农田里面去挖挖挖，说不定还有一些漏网之鼠。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红薯挖出来，然后呢，就在那个农田里面呢， 起个火，然后去烤那个红薯，哎呀，香得不得了，我们大家非常的有快乐啊。那么我就把它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感受叫做快乐，不是喜乐。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它时间不会持续很久，特别是如果那个农夫跑来抓我们，叫他大叫搞命啊，搞命啊是台语啊，就是猴孩子的意思，把我们大叫说我们赶快打拔腿就跑，快乐就没有了。那么所以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那么腓立比书呢是一个喜乐的书信，因为是在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这个很奇怪啊，一个人在捆锁当中怎么会有喜乐？在捆锁当中的喜乐很明显的是跟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这种快乐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的要去看。那么这个书里面呢有十次提到喜乐，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喜乐的书信。那么在别的书信以及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也提到要有喜乐，所以这个喜乐是绝对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特质。好，我们讲到第一种喜乐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经验到神的大能。这个经历过的神的大能以后一定会有喜乐。我们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警告他的门徒，他会要被人抓起来然后被杀死，所以呢他要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门徒们会看不见这个耶稣，所以门徒们呢会经过有一段很痛苦的经验。这里说现在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意思就是说你们忧愁是因为你的老师要被抓起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要再看见你们。意思是说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他要见到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以后呢，他们就会有喜乐，而且这种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那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他的门徒们显现，然后他就说先做了一个问安的话，愿你们平安，然后呢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的指给他们看，手是因为有钉痕，肋旁有枪伤，所以让门徒们看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的确是复活的主，所以门徒看见的主就喜乐的感谢主，因为门徒见证了一个死里复活的神的大能。那么这种见证神的大能以后是蛮有喜乐的，而这个喜乐带来能力带来力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历史书现在正在学习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在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那就是呢彼得跟约翰进到圣殿里面去之前经过一个门叫美门，那美门旁边呢有一个乞丐，他是生来就瘸腿的不能够走路的瘫痪的一个人在那里要饭，然后呢彼得跟约翰就跟他讲，他说是特别是彼得说的哈，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因为他要饭嘛他要钱嘛，他说你要的钱我没有，只有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彼得就扶起这个人的右手，这个人就起来然后就可以走路了，那跳跃子高兴得不得了，我相信彼得跟约翰也是非常非常喜乐的。这个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们见过复活的主，他们知道复活的主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奉复活的主的名行了第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行过去以后对初 代的教会有莫大的影响。你如果继续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把它读完，再读第四章，你就知道这个对初大的教会、初代的教会有莫大的影响。而且圣经上面特别的说，这个人是说被彼得医治的这个人，约40岁，意思说他生来就瘸腿，他瘸腿的40年了。他在那个美门前面讨饭，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很多人都看过，都知道在美门旁边有一个天天来讨饭的人，这人是瘸腿的，现在居然间可以走路了，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对初代的教会是有非常强烈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的神要让在初代的教会有这么一个经历？我相信绝对不是偶然的。有人说《使徒行传》应该把它叫做圣灵行传，我完全同意，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在初代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让这些门徒们能够经历主的大能，而且他们经历了这些大能以后所能够做的事情不见得一帆风顺，因为你知道这经过这个事儿以后，彼得跟约翰就被抓起来了，然后抓到牢里面审判，很可能就会寻到了，很可能就跟他老师一样定了十字架了。但是你看到彼得跟约翰一点都不害怕，而且他们出来了以后带动整个教会的复兴，整个的教会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面临的逼迫是非常肯定的，但是他们却有从内心的深处所出来的喜乐。所以这是第一种喜乐，第一个喜乐是你经历到神的大必定会有喜乐。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本身他自己呢有喜乐，这个喜乐是因为他价值观的改变而带来的喜乐。你看他的价值观，在使徒行传第20章，在我们冯牧师讲到的时候，他也提到这段圣经。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回去的时候，保罗经过以弗所南边的一个港口的城市，因为离以弗所不远，所以他就差派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几个长老叫来。然后使徒行传第20章就记载了我们使徒保罗给这些长老们所讲的一段话，非常非常的宝贵。我读这段话，我跟冯牧师一样，常常的都泪流满面，看到这么一个为主摆上的这么一个使徒，他已经完全不以他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看到我们使徒保罗他有多大的一个改变，他原来认为有益的，对他有好处的，现在认为有损，现在认为没有好处，而且要把这些所有他们认为以前认为有益的都做看为粪土，要丢弃。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得着耶稣。你看到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他肯定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喜乐，不应该喜乐的时候他却喜乐了。在腓立比书上面我们看到一个例子，是腓立比书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开始说，保罗就讲到他的一个经历，他在关在牢里面，但是呢他这个关在牢里面他可以接见外面的人来访问他的，所以不是一个这种非常严格的这种死牢哈。然后他就听到一些声音，这些人呢就告诉他，有些人回谤他，回谤他的目的是因为他传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呢他的目的，回谤人的目的是希望呢 这个保罗啊受更重的刑罚。但是保罗听到以后啊，他说，我假如因为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受到更多的刑罚的话，我是很高兴的。你看他怎么说，他说这又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这里讲两次，强调他是欢喜的，那不是很奇怪吗？他明明是被冤枉，他明明是在亏索之间，但是呢，他受了冤屈，仍然要欢喜，要快乐。你看到，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因为他的生命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那么在患难中的喜乐，这个在保罗刚刚出来做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有一个同伴叫做希拉，他们两个人呢就被人家关在牢里面，信主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有内监跟外监，外监是罪行比较轻的，内监在里面的是重刑犯，他是被关在重刑犯里面，就是重刑犯呢很可能要处死的，所以他被当作重刑犯，当作死刑犯来关在里面。他们就在下在内监里面，两脚上的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我心想啊，两脚都上了木狗，手上一定有牢靠，而且他们被下在内监里面，他们当然知道他们的这个下场很可能就是被处死的。在这样的一种危险的情况之下，居然在半夜的时候，这两个人莫名其妙就唱诗赞美神，而且满有喜乐，你可以看得出来还是喜乐，而且他们声音很大，不是在那里小小的唱诗歌就完了。为什么？因为众囚犯都侧耳而听。你如果读这段故事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地大震动了，然后这些人他的手上面的脚镣手铐都断开了，然后那个监牢的门也打开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出去了。当然这是一个神迹，神答应他们这种赞唱诗赞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给他们行了一个神迹。那么长话短说，他们虽然出去了，没有逃跑，这些禁足跑来一看，完蛋了，这个门都打开了，以为他们这个囚犯一定跑掉了，这是死罪啊。圣经上面说这些禁足要拔刀要刺杀，为什么？因为这是死罪啊。囚犯说，慢着，我们没有逃跑。你看到那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到最后呢，这个禁足就是这个管监牢的这个牢头老大，他信了耶稣，然后把保罗跟希拉带他家里面去吃饭，给他们饭吃，然后大家都非常喜乐。然后呢，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你看到没有？你知道这个保罗跟希拉的喜乐是会传染的，传染给这个禁足全家。你知道这禁足全家为什么会喜乐你知道吗？他到第二天他要去见他的长官的时候，他没有尽到责任管好保罗希拉，保罗希拉出来了，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罗马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这种情况之下他明知他会受到很大的这种惩罚，他仍然喜乐？我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因为保罗跟希拉他们从他们的灵魂的深处所表现出来的喜乐传染给了这个禁足全家。你知道一个人的 灵里面的喜乐是会传染的，是传给周边的人的。感谢主，我们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人，我们全教会都会蒙福。感谢主。我就想起来若干年前，喜丁跟我到厦门去，厦门有一位姐妹叫杨新飞，我们叫她杨阿姨，因为她年纪比我们大。杨阿姨为主被关起来，关在牢里面很多年，关在福建的3年，很多年以后才放出来。我们杨阿姨为主终身没有结婚，她是一个音乐家，她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她为了主的原因没有结婚，一辈子服侍主。后来放出来以后，她就在厦门她的老家那里开始一个家庭教会。你如果到国内的这些教会里面去，家庭教会他们都知道，厦门有一个教会叫寻思顶教会，因为那条路叫做寻思顶路，我还记得它是5号，是一个小山坡上面。我记得那一天我跟喜林去，我们特别的仰慕杨阿姨。杨阿姨那个时候已经中风了，她复原，然后她特别接近我跟喜林。哎呀，我看到我们的杨阿姨那个憔悴的面孔，但是却放出一种属灵的光芒，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在跟他杨阿姨在讲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不住的感谢神。杨阿姨后来就被主接受了，她留下一本见证集，再叫做夜里的歌声。为什么叫夜里的歌声？就出在这里，因为保罗跟希拉约在半夜的时候，虽然囚在牢里面，而且是死牢，却大声的歌唱赞美神。杨阿姨说我不配，她的见证集可以在网上面找到的，她说我不配，但是主让我在囚牢里面跟保罗跟希拉一样夜里唱歌歌颂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被主得着的人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种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不是说因为你在牢里面你就没有，只有被放出来才会有这样的喜乐，不是的。在牢里面，在受苦的当中仍然会有喜乐出来。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些圣经，是在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10节，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变刚强了。这句话我原来第一次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保罗是不是有问题啊？什么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和困苦是可喜乐的，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毛病啊？后来我慢慢的才了解，第一，这里说喜乐不是说喜乐，他说可喜乐的，一个可喜乐的事情还不是喜乐本身。为什么他说这些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和困苦是可以喜乐的呢？原因是因为了基督的缘故，他遭受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这种软弱是领受神大能的一个特好的机会，是一种蒙福的一个机会，所以他是可以喜乐的。而且他后面这里讲，他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句话也不合逻辑，对不对？软弱就是软弱，软弱不是刚强。为什么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呢？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就给了圣灵一个机会，给了我们神做工的机会。神一做工的时候，他的软弱，人的软弱就变成了神的刚强，彰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就能够领受到这一个恩典。你看他喜乐不喜乐？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不容易了解的，但你了解了以后，你就晓得写这段圣经的保罗他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写的。他所有的在他身上面的所有的痛苦，都是承认恩典的机会，所以他把这些痛苦都当作是可喜乐的。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起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请了一个很年老的一个宣教士，他加拿大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贵他就跟他太太跪在自己的窗前，两个人祷告。他说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啊，很奇怪的，心里面非常平安，不再惊慌。我们坐在我们的屋子里面，就等候这些强盗来，等候他们把我们杀掉。当然他们没有被杀掉哈，杀了就没有见证了。结果这个强盗这些土匪没有进他们屋子，然后把他们放过了。然后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你不要以为那些为主寻道的人他们多可怜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在寻道之前有很多的平安的，他这是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等到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我靠着我对主的信心，我就发现哥林多后书这段话讲的太好了，这是可喜乐的。把人的患难痛苦变成一个机会，去领受神的恩典，神果然赐他无比的平安。虽然神没有让他在那个时候就寻道，但那些寻道者，我相信古往今来所有的寻道者，他们在寻道之前都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从神来的喜乐。那我们又从腓立比书上面看到，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监牢里面他的情况非常的不好，可能伙食也不好，可能保罗身上面有些病痛也得不到一些医治。但是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的一个人，这人叫做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派到罗马去专门去伺候保罗的。我刚才说过，他这个监牢里面可以接待外面的访客的，所以以巴弗提可以进到监牢里面去服侍保罗。这保罗生病了，保罗有什么不舒服什么等等的，以巴弗提在旁边服侍他。然后呢，以巴弗提也从腓立比教会带了一些奉献，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一些物质，可能是一些吃的东西，可能是一些衣服，不知道。保罗充满了感恩，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最后的时候，保罗提到这件事情，他 他说我看到你们差派你们的以巴弗提弟兄来到我当中，我就知道你们还想念着我。当我知道你们在想念我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多么大的满足。我说这个话不是因为我希望你们再派多一点的人来啊，再多一点的东西给我，他不是的。然后他就说了，我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意思是说保罗以前不知道什么知足哦，保罗的灵命也在长进哦，他现在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这秘诀是很简单哦，我们中国人叫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有两种，一种呢是种阿 Q 式的，哎呀我有这么多已经不错了，那么我就觉得满足了，我的心就摆在我现在所有的地上面，然后呢我就不再看那个更多的东西了。大部分人的知足常乐是这样的，这种常乐。但是保罗不一样哦，保罗认为他现在的缺乏，他现在的困苦，他现在的这种为主所受的苦都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所以他现在受不管什么样的痛苦，是饥饿的痛苦，是生病的痛苦，寒冷的痛苦，还是什么痛苦，他知道我们的主将来在天上都会纪念他。所以他的这种喜乐是因为他有一个盼望，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将来。这样的喜乐跟我们一般人讲的知足常乐是不一样的。感谢主，很多的传道人他们都心甘情愿的受苦。我认识一对传道人的夫妇，师母跟我讲过这样的见证。师母的爸爸妈妈也是传道人，在台湾，他们的教会啊，对传道人是没有固定的谢礼金。我们冯牧师来以后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说是工资，应该叫谢礼金，所以我记得这里讲谢礼金，没有固定的。怎么呢？就在教会那个礼拜堂后面的地方，墙上面挂个篮子，信徒有感动就把钱摆在那个篮子里面。大家都知道那个篮子里面的钱是给传道人生活用的，篮子里面有钱传道人就有生活，篮子里面没有钱传道人就没生活。师母说，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全家不止一次啊，常常的事情围着那个米缸，空米缸祷告，家里没米了，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围着空米缸祷告。我记得师母说，他说我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就讲，他说我将来啊绝对不要当传道人，也绝对不要嫁给传道人。可是后来她嫁给一个工程师，当她的丈夫有感动要出来做全世界传道人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他们愿意接受神给他们的这样的呼召，这样的挑战，他们愿意出来。然后我就知道这位传道人问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师母，我们以后可能要围着米缸祷告哦，你愿意吗？我们的师母说愿意。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因为看见永恒的价值，我们在这死当中仍然有喜乐。看见世上的灵魂愿意摆上我们的全部，走上这一条受苦的道路，我们需不需要物质上面的供应？当然需要，我们肚子会饿的，我们很可能要一家人围着米缸祷告，但这些人愿意。我知道这种因为没有固定的这种谢礼金这样的这种传道人，不是光只有我所知道的这个师母的爸爸妈妈这一家，还有很多，他们就叫走信心的道路。神供给你，你就有饭吃；神没有供给你，你挨饿，你就饿了去传道。仰望神的供给，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受到福音的好处，绝对不是偶然的，乃是因为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这些为主抛弃一切，走上传道的道路。为什么福音会进到中国？就是因为有许多100年前、200年前有许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抛弃一切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上帝所爱的中国人。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基督徒？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从这些愿意把生命摆上去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结的果子。我们感谢主。我也常常想，我虽然不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但主如果呼召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的话，我恐怕也会跟启灵一样，我们也要操练围着米缸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操练，这是所有的传道人都需要做的。就我刚刚讲的这个传道人，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已经被主差派到麻州，他们家住在匹兹堡啊，我们这样去认识他的，他们跑到麻州去了。麻州那个教会给他们的谢礼金非常少，所以他就把这样的谢礼金送回家里面去，因为要付家里面的房子的贷款，还有家里面他有孩子啊。然后他自己呢，这是后来我才听师母讲的哈，要过最节省的生活，他借住在一个教会的弟兄有一间空房子里面，他每一餐吃饭就是用一个电锅煮一锅饭，然后呢盛饭在碗里面，一瓢哈哈辣酱，他还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是哈哈辣酱，今天还买得到买不到哈哈辣酱我不知道，但那个时候是在中国店里面可以买得到，一瓢哈哈辣酱，然后就吃了，就过这样的日子，过了好久，我心里面听了有非常难受。我跟我弟兄姐妹讲，我说这些传道人受这样的苦，是我的责任，你知道吗？他们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不应该受这样的苦， 我还记得那一年的秋天，匹兹堡那个我两个孩子讲，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搬到匹兹堡没有多久啊，两个孩子还在家里。我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去帮人家扫叶子。是我们一家四口到带了一些那个大寨子，带了一些扫叶子的那个扫把啊，就到人家里面去，我们帮他们扫叶子扫叶子。师母感动的泪流满面，我说你不要谢谢我们，我们应该做的，这是件我们应该做的。传道人受苦是我们的责任啊，不应该看到他们受苦的。然后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五节，我既然这样先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然后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第二十四节，就是刚才第二十五节前面，我正在两难之间，前一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意思是说他在牢里面他很可能会被判死刑，他也不知道，他说我如果是在要离世与基督同在，或者我要基督要我留在世上，这是两难中间的时候，我当然选择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我如果还留下来，只要我还留下来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如果肉身还活在这里，不是为我自己，乃是为你们，为着你们我活下来是最要紧的。保罗在这里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说，我不知道主要我活着还是要把我带走，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是为你们活着。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前面说了，他说要使你们在这个所信的道上面又长进又喜乐。所以可见怎么样？可见这些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会喜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看到保罗这样子一个属灵长辈的一个榜样。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有你旁边有属灵长辈的这个榜样的时候，这不是偶然的。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旁边了，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就是以巴弗急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受些忧愁。所以以巴弗提带着腓立比书要回到腓立比教会去。所以以巴弗提他自己在罗马因为认识保罗，生命有一个翻转，他先带着他自己生命的见证回到腓立比教会去。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说是你们见到伊巴弗提你们会喜乐，这也是一个属灵前辈的见证，这些见证会使得我们有喜乐的。我就想起前不久我们组内的一位姐妹她过世了，然后有这个追思的礼拜，这个礼拜呢就在她的要葬的那个坟墓的旁边做的，是一个户外的礼拜。 这个属灵的姐妹跟她的先生是我在我们住在田纳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慕道朋友。其实我是很不喜欢人家叫我慕道友，我说我根本不慕你这个道，你干嘛叫我慕道友？我是非常刚硬的一个人，跟人家争啊辩啊什么样子。然后后来承蒙上帝的恩典，我终于向上帝举个白旗投降了，很骄傲的信了主了。后来有一次我就听到这位姐妹，这个去世的这个姐妹，她跟其他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谈到，她说上帝的恩典很多啊，她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求上帝能够派一个信主的教授到田纳西大学来，这样子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更多的同学，做更多的学生的福音的工作。我们常常祷告祷告，哎，很奇妙啊，主就送一个人来了。谁啊？就是我。我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是一个头痛啊，这人一天到晚到教会来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就祷告的还摊上来。那靠着主的大能，主的大的恩典，我信了主。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主答应他们的祷告。他们本来以为是上帝会从别的地方送一个信主的教授来，结果没想到主做的事情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加的奇妙，就让他们在他们身边这个让他们头痛的这个顽固的叫做黄立夫的这个教授信主了。那天的追思礼拜，我就想到这个事情，我就不断的掉眼泪。我说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受到这一对弟兄姐妹的帮助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是我们属灵长辈的一个模样，带给我们很多的属里面的喜乐。然后呢，在腓立比书上面好多次都讲到，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器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我们看到保罗自己的喜乐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他见证到他所带领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的门徒在灵命上面的长进。这一点我是绝对同意保罗的，我绝对不敢讲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一个属灵的榜样，刚刚相反，我是一个很坏的一个榜样。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见我们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们灵命长进了，我们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高兴。在匹兹堡的教会是这样，在现在在北卡的教会也是一样。各位知道喜林做门徒训练已经做了很久了，他从匹兹堡的教会开始做门徒训练，到今天晚上还有三位姐妹要到我们家来做门徒训练，做了这么久。我相信喜林心里面最高兴的是就是这些做门徒训练经过训练的人，他们的灵命长进，然后他们也能够去把神的福音传给别人，他们也能够去让其他的人也能够灵命长进。 那棒子一棒一棒的叫下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可以体会到保罗的心肠，保罗为什么会喜乐。最后我们要看这喜乐的结果，那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我知道做使徒做门徒训练的大家都要背这段圣经的，这是两节圣经，哎，大家都很喜欢背啊，对。马大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哎呀，太好了，你想想是不是，我们要什么东西就告诉神啊，然后就一无挂念啊，神在适当的时间就把这些东西给我啊，然后呢还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有平安，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等等等等。哎呀，正好。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背这两节圣经，你没有从开始那句话就背起来的话，你就误解这两段圣经了。这个情况，这个光景，能够一无挂虑，能够把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告诉神以后，交托了以后，然后就等候神，心里面有平安，再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我们仍然信靠神，心里面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这样子一种光景是什么？是已经学会的怎么样在属灵里面有喜乐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先有喜乐，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一无挂虑，然后到最后有心里有平安。给我施洗的林三刚弟兄，今年已经90多岁了，他大概95岁左右，还住在纽约。去年在这个疫情来之前，我非常意料之外的收到他的接到他的电话，我说林弟兄你已经90多岁了，还是不管我多大，年纪无关，我们侍奉神，我说你有什么差遣？他说他希望去年在夏天的时候在纽约都有一个追求会，然后呢他要跟我同工，要跟我要做一个这个专题讲座，然后等等等等，结果到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取消了。我就想起这个90几岁的林弟兄，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在这个天纳西的教会，他要替我施洗的，但是我决志祷告过了以后一个礼拜他就帮我施洗了，非常快啊。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查经班，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参道人，所以每次要给弟兄姐妹有施洗敬礼的时候，都是外面有传道人来，然后我们就请他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施洗。那我那个时候信主了以后，哎，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感恩呐、为快受洗。然后下一次再有什么传道人来我不知道，但下个礼拜就有林弟兄来，我就跟我们查经班的领导的弟兄说，我可不可以受洗。我们那个弟兄说，哪有这么快啊，要不要再等一下，你再多了解一些福音啊。我说你问我好了，然后他就问我一些问题，他就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回头的浪子，他说好，所以林弟兄就帮我施洗。我还记得我站在净池里面泪流满面了，我就不能够停止流泪啊！从净池里面洗完的下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纪念的一本书啊。我还记得我拿到的是《荒漠甘泉》， 然后我就请林弟兄帮我提个字。林弟兄提字，他想了一下，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上面的一段话，这是神借着林弟兄送给我这一辈子的一段话。无论是生是死，我现在年纪很大了，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上还会活多久。我今天上讲台之前，我在底下我还祷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这篇道讲完之前我会不会活着，说不定讲到一半我就倒在地上，这叫死在讲台上面了。你知道很多的传道人都有这个愿望啊，但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传道人是神让他这样死的。但是我跟主讲，我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感谢主，我们林弟兄有十个孩子，他其中有一个孩子调皮捣蛋，有一天已经接近半晚上了，接到警察一个电话，他这人是不是你的儿子？是啊。他说现在在警察局里面，他调皮捣蛋，我们把他抓起来了。他说你明天来把他带走，来保他出去。哎呦，那个林师母啊就担心的不得了，自己的儿子啊在警察局要过一晚上，怎么过啊？那个床有没有地方睡觉啊？还是睡在地板上啊？林弟兄说不要管，有主。第二才去把他的儿子给保出来。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林弟兄那时候跟我们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各位弟兄姐妹啊，自己的儿子在监牢里面你还能够睡得好好的，神的荣耀。记得很清楚，林弟兄在那个时候跟我们讲道的时候做这个见证，主里面的平安是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喜乐的结果，不是原因。求主纪念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林三刚弟兄祷告，他是小孩儿信主的初期的时候非常羡慕的一个属灵的辈，他现在已经90多岁，求主纪念他的辛劳，孩儿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够侍奉你多久，求主怜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